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主。第一章，京华忆旧。含笑，春去匆匆，夏意渐浓。含笑，绿色叶叶下长出了带着柔软赭黄色绒毛的花苞，在温暖的气候和花匠小心的呵护下，花苞很快突破了赭色的毛茸茸的花萼，露出乳白色的花瓣，渐渐地开放。含笑花半开的时间很长，大约十天之后，乳白色的花瓣才渐渐展开，微露出紫色的花蕊。乳白色的花瓣外缘也浅浅地镶嵌了一条淡淡的紫边，鲜雅秀丽，含情脉脉。随着天气渐暖，含笑花的香味儿也越来越浓。低着头，含羞带笑。儿时，我不懂那种诗一般的风情，令我陶醉的是那到了傍晚时分，它所散发出来的浓郁馨香。风过处，一阵诱人入醉的馨香扑鼻而来，我忍不住花香的诱惑，明知外婆会责备我，却总要偷偷采下几朵花放在衣服口袋里，偷偷带回自己的睡房，悄悄地藏在我的被窝里，让他们陪我入睡。那就是我幼时记忆中的含笑。再见含笑，再见含笑已是50年以后的事了。我曾听人说过，远在18世纪初，含笑便已传入美国，在美国南方各州作为装饰园林的花木。由于美国西北角天气较凉，夏季又没有潮热的天气，并不适合含笑生长，所以它并未引起普杰湾区园艺界的注意。我也从来没有在花园里见过。我们搬到半亩园后，我开始 有计划地搜集各种喜爱的花木，栽种在我们的后花园里。我所计划栽种的花，有旧爱，也有新欢。搜集的过程中，有失望，也有意外的惊喜。含笑便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含笑的故乡是中国南方的广东和云南一带，虽然听说过美国也有人提起过含笑，却再也想不到竟能在与中国东北哈尔滨市相同纬度的普杰湾地区找到中国南方土产柔媚畏寒的南方佳丽含笑，并且可以整年栽种在户外。我虽没有把握能够栽培成功，但既然是花圃的专家推荐，又是我多年怀念的花，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很勇敢地买了一颗已有四尺高、枝密叶繁、健康成熟的含笑，将它栽种在前院一棵红色枫树旁边。红枫叶子的疏影正好遮蔽了畏惧夏日正午骄阳的含笑。种好之后，我想起儿时花匠老王的教训，含笑是个娇贵的小姐，需要小心呵护，要多给营养。尤其那一句越臭越香，激起了我的灵感和好奇，很想用这个古法来伺候这颗娇贵的含笑。我买来了鱼骨粉和麻油，足足浇了一大桶在那棵不足四尺高的小树下。那一年，虽然我浇足了肥料，树叶碧绿油亮，却未见开花。第二年，皮质的绿叶布满了枝头，但是仍然不见花的踪影。直到第三年，终于见到了花的踪迹。初夏的暖阳孕育出赭色的花苞，不久花苞的尖端爆裂出乳白色的花瓣，几天以后有几只花苞半开半放，但是我根本闻不到什么香气。我有些失望，开始怀疑它是否是真正的含笑。谁知到了傍晚时分，暖风吹过，一阵浓郁的馨香随风扑面而来，它似乎在告诉我，我是含笑。遗憾的是，那一年含笑花的数量不多，很可能是因为普杰湾地区夏天的气温不够高吧。虽如此，我已心满意足。再过了一年，入夏后冒出几朵早开的花苞，赭色的花萼完全展开了，六片乳白色的花瓣也几乎全部开放，露出了略带紫色的花蕊，并且在乳白色花瓣的边缘真的镶上了一线紫色的花边。渐渐的， 白色的花瓣变成淡黄色，花的香气变得更浓郁腻人，正如一个美女美艳有之，却露出徐娘半老的神态。因此我拥有了含笑，也引起了我不少感慨。他告诉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花要凋谢，人要老，那是残酷的事实。想想看自己，那时已是近70岁的老人，能有含笑一般的精神，将近黄昏时，仍能尽情地散放芬芳，何乐而不为？应该心满意足了。时喜爱含笑，多半是爱他那股醉人的芳香。现今据我所知，有关含笑的记载只能追溯到北宋年代，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宋朝文人丁谓广为传颂的两句诗中：草解忘忧忧底事，名花含笑笑何人。提及含笑之名。此后南宋名人蔡襄有一首他在福建福州和泉州为官时所写的寄南海李龙图求素心含笑花的诗，诗云：二草曾观岭外图，开时常与蜀风聚，使君以自怜轻浮，分得心条过海无。由这两首诗看来，当时福建以北可能尚无含笑，至南宋高宗时，李昂为了含笑移植到杭州，作为宫廷玩赏之用而写作一篇《含笑花赋》。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叶绿素容，其香郁然。凭雕栏而凝彩，堵枝葛而飘香，破颜一笑，艳乎群芳。自此留下含笑北移的史记。究竟是哪一位诗人雅士为他起了如此一个浪漫又娴雅的名字，仍是无迹可寻。我确实认为含笑一名可说是群芳谱中最恰当又最浪漫的花名。含笑花乳白色，每朵花有6片花瓣，初开时呈半开状，长达6-7天之久。它微露紫色花蕊，羞答答地半垂于叶下， 恰如倩女含笑。清晨只有淡淡的幽香，傍晚时浓香扑鼻。当六片花瓣全部张开时，已是红颜老去近黄昏。从每位诗人的角度看来，对含笑花各有领会。如苏东坡的深情厚谊知多少，尽在嫣然一笑中。又如一位无名氏的诗，花开不张口，含羞又低头，你似玉人笑，深情暗自流，怎不令人会心一笑呢？颂扬含笑的诗词不多，但是花美，名更美，给了诗人无比丰富的题材和灵感，使得每一首含笑花诗或词都描绘得惟妙惟肖。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宋朝诗人王石鹏的一首《点绛唇》更表达了含笑的特点。南国名花，向人无语常含笑，原香囊小不肯全开了，花笑何人贺向诗词好，须知道，一经贫早，又压前师倒。含笑，含笑，好美，好美。我虽在普杰湾区域买到了含笑，栽种之后也算成功，但是除了我家中的一棵之外，尚未曾在任何西雅图市左近的公园、植物园或家庭的花园中再见过。原因何在，不得而知。倒是最近得知的一段记录，让我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原来早在18世纪初，即有大批的花木猎者以经商或传教为名，去到中国猎取花木，然后装箱用船经由广东运到欧洲，后由欧洲传到美洲。 含笑即在18世纪初已由欧洲传入美国。美国南方数州及中南美洲均有种植，其植物学名由葡萄牙植物学家 Peter A. Michel 命名为 Michelia Figo， 其英文俗名为 Banana Shrub， 即是香蕉花之意，因为它的花香很像香蕉的味道。虽然这个名字很适合含笑花的花性，但是如何能和含蓄浪漫的中文名称含笑相比呢？近年来，含笑花因其叶密枝繁、花又香，开始大受园林界喜爱，在美国南部被普遍用作庭园观赏花木，甚至做繁篱之用。很多中国移民也和我一样，借故国的花木疏解思乡之情。含笑又因其香气浓郁，树的枝叶很密，耐于修剪，也被推广作为盆景的良材。展望今后，它在园艺界应能大有发展的空间。但愿世界上的园艺学家能在含笑花的发展上更尽一些心力，使其新品种能适应温带的气候，能健康地在异国生长，并展现它引人的优点，如花香、花色、四季常青等等。若能再把它那中文浪漫的花名推介给爱花的同好者，使爱花者能感到含笑花是自己花园里不可或缺的花种，多好。含笑这个名字实在太美了，可惜我的英文表达能力太差，久久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英文单字来表达含笑两字所代表的含义。书至此处，突发奇想，何不命名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蒙娜丽莎。同时，近年来香水工业发展非常蓬勃，我很爱香水，没有新香水上市，我总要尝试一下，至今尚未曾发现有用含笑的香精制成的香水。也许有朝一日，有人能研发出一种以含笑为主要成分的香水，中文可定名为含笑，英文则以 Mona Lisa 为名，既能利用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也可显示中文含蓄会心一笑的雅致巧思。再加上如有一位聪明的宣传者能利用中文名含笑和名画蒙娜丽莎结合推广，必能使那种香水一鸣惊人。 2015年，重阳。锦带花，学名锦带花，别名五色海棠、海鲜花、文官花、红花橘子、路边花，忍冬科锦带花属，花单生或呈聚散花序，生于侧生短枝的叶叶或枝顶，萼筒长圆柱形，疏背柔毛，花冠紫红色或玫瑰红色，外面疏生短柔毛，裂片不整齐，开展内面浅红色，果实 1.5到2.5厘米，花籽细小无翅，花季5到6月。宋·杨万里，红锦带花。天女风梭织露屐，碧丝地上嵌鸾枝，何曾细住春闺角，只解盈裳客恨眉。节节生花，花点点，融融晒日，日迟迟。后园初覆无题目，小树微芳也得诗。宋·王禹偁，海鲜花诗三首。一堆降雪压春丛，袅袅长条弄晓风。借问开时何所似，似将袖背覆熏笼。春赠窈窕教五子，天未妖娆不与香。近日寒毫难并比，花中应是未妆浆。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条坠彩霞。锦带为名礼且俗，为君呼作海鲜花。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有缘千里来相会，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与锦带花结了缘。那是我们搬到半亩园第一年的春天，后园里除了山石和几棵青松和翠柏等大树，陪着高低起落的大石头之外，简直看不到什么红花和绿叶。志行忙着公事，跑中国，我则除了上班工作之外，空闲的时间，开始筹划院中花木的安排。首先的大计划是建玫瑰花坛。年前我亲自堆砌好的2座2尺高的水泥砖花坛已经填满了新土，几十棵玫瑰花都是新买来的露根的新种，虽然种好了经过修剪，但仍然只是秃枝一片。牡丹花坛也堆砌好了，放满了新土，留出空地，准备等找到牡丹时即刻种入地里。只是市场上一时找不到牡丹，后园里就显得空荡荡的一片。如何选择合适的花木来填补这个光秃秃空旷旷的园子，让我这个半亩园主人很费了一番心思。例如我要找那些在北京外公花园中令我念念不忘的花木，也想搜集中国名种的花木，但是一时尚无着落。此外，对很多自己没见过的或香或美的花卉，我也恨不得能兼容并蓄。取舍之间常常遇到不少难题。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同时也是花卉爱好者的欧阳修，老年为逐渐他的醒心及醉翁两亭，曾有一首诗如下：浅深红白宜相见，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西九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一种境界。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使我在选择花木时有了基本的考虑条件。虽然如此，每次到花圃寻芳仍然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第一，选购花木以该种花将要开放时最为理想，这样便于确定它们的颜色。可是花开的时间有限，受天气的限制，就很难决定。第二，幼时所怀念的花木，我多半只知道它们的中文名，甚至只是一个由老花匠告诉我的俗名，除非我亲眼看见那些正在开的花，否则买回来种好，等到花开时节，发现若并非我所想要的某一种花，必然会后悔莫及。因而选花和买花的事进行并不顺利，即或时时警惕自己，我仍然做过好几次乌龙事件。春已尽，我在半亩园中种植了各式各样的杜鹃花和山杜鹃，由白色、黄色到深浅不同的粉红色、深红色、紫色。由于杜鹃花花株很小，几十株分种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虽然略使后园增加了些许颜色，但等到杜鹃花谢时，后园便又成了空荡荡的一片。寻芳的工作未尽的时段，拜访花圃就成了我经常的日课。我与左近花圃的老板们都成了熟人，我时常向他们请教一些花草的问题，他们也会介绍些新到的花种给我。有些花虽并非我要寻找的品种，但因为它们的花色艳、香气诱人，或者树形美丽，都使我常常抵挡不住诱惑，将它们搬回家来，分种在不同的地方，也替半亩园增色不少。当时半亩园山下有一家老旧的大花圃，临近新扩充的商业区，老板经营方式守旧，生意不好，大部分的园地形同荒废，野草丛生，掩盖了许多以前栽种在园中的难得一见稀有的花木。花圃老板已届退休年龄，挡不住高价的诱惑，把那块土地卖给了建筑商。 钱的诱惑固然大，土地上那些多年培养的花木仍然令他恋恋不舍。从冬天到初春的时期，不是开花的季节，那些荒草丛中的珍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春去匆匆，一棵埋在草丛中的小树开花了，远看它似一堆粉红色锦缎，华丽耀目。老板告诉我，那是一棵栽种了十几年的花，名叫维格拉。春末含苞待放时呈深粉红色，初开时花瓣内部白色，盛开时渐渐转粉红甚至玫瑰红色，花形酷似海棠花。这棵花虽说已经栽种了十几年，一直到前两年才开始开花。十几年以前，这种花曾经名噪一时，盛开时色娇花艳，很受爱花者欢迎。但是这种花一定要种下几年以后才能开花，一般买主栽种了几年之后仍然不见成果，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使他在花市场上被打入冷宫。花圃老板的存货无人问津，只好暂时栽种到地里，希望慢慢地卖出。剩下了一颗，一直被人冷落。它被埋藏在荒草丛中，替花圃老板保留下一些昔日辉煌的记录。十几年的光阴飞逝而去，他的花圃没落了，人也老了。那株花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终于织出灿烂的花朵。现在他需要有人欣赏他，爱护他，而不应该被即将到临的铲土机摧毁。我本来已经被那灿烂耀眼粉红色的花朵吸引住了，听了老板的话，更是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希望能使这颗被人遗忘的花免遭摧残之灾。老板欣喜不已，亲自除掉靠近根部的野草，挖出树根，用麻袋包成一个很大的根球，排放在他老旧的卡车上，然后亲自送到我们山上的半亩园，并且亲自替我种到几棵杜鹃花的后面。它的树枝长而柔软，无法挺直而立，呈弧形，甚至匍匐在地上，有如一堆深浅耀眼的五彩锦缎，使那些临近凋谢的杜鹃花和左近空旷的花园突然增加了不少光彩。为了了解这棵陌生且不知道中文名称的花，我这个外行人开始寻找有关花木中英文对照的资料。原来维格拉是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土产，在朝鲜和日本也有分布，属于忍冬科的 落叶直立灌木。盛开时，几条长长柔软的枝干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形似长长的锦带，故人们称它为锦带花。它的花期正值春花凋零，夏花尚未盛开之际。它喜排水良好，多含腐殖质的土壤，耐寒也耐旱，既可承受强光，也可生长在半阴的环境之下。它的枝干可长达八九尺，但是枝条细软，无法直立，长到四五尺长时，因为本身无法支持枝干的重量，就像老年人经不住岁月的折磨一般，后背越来越弯，直到匍匐在地上。因此，锦带花虽美如其名，花美色艳，却是既无树形，又无花香。虽然它在中国已有起码千余年的历史，可是从来未曾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幸好它的生命力很强，花谢后结籽细小，如黑色沙粒，小小的种子落地后偶然也有成活者，虽然无人关爱，却能延续至今。北京可算是锦带花的故乡，可是我在北京十几年的岁月里，从来未闻其名，更无缘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可见它被冷落的程度。历朝雅士爱花者不乏其人，但颂扬锦带花者几稀。南宋杨万里有一首颂扬锦带花的诗，形容细腻贴切，特录于本篇篇首。其后偶然的机缘，读北宋王禹偁一作，见王禹偁颂海鲜花诗三首，原来他所歌颂的海鲜花就是锦带花。王禹偁特别钟爱锦带花，认为以锦带二字为名过于卑俗，乃另为其题名为海鲜花，取其花似海棠，产于海州之故。三首海鲜花诗，诗句写景托物寄情，都细腻传神，尤其第二首头两句更是确切，栩栩如生，更能表达他的言外之意。唯一不足之处是王禹偁错认为锦带花没有种子，事实上锦带花有籽，只是种子细小，很难收集，即或收集播种，但成活率低，生长缓慢，也确是事实。由于锦带花长枝匍匐于地，很容易压枝成活，或者 他那些匍匐在地上的枝条接触到松软的土地，自动生根，而能自动延续他的后代，就好像一位满腹经纶的才子一生怀才不遇一般，他的后代能延续至今，实非易事。锦带花自从住进我们的半亩园，因土地及日光都恰到好处，生长良好，几年间长长的枝条伸展在不同颜色的杜鹃花之间。在锦带花旁，我还栽种了一棵桃红色四照花，几年以后已有6尺多高，所以那个花园的一角衬托着不同颜色的杜鹃花，从4月初到6月勾勒出一幅深浅红粉的水彩画，耀眼诱人，恰如一幅莫奈的画，色彩柔和，浑然天成。坐在楼上的早餐桌前，隔窗向外俯视，令我心旷神怡。几年以后，四照花长高很多，杜鹃花也一年比一年茂盛，加上铺地而生的锦带花，那幅深浅粉红的水彩画更是艳丽夺目，却是一幅天然的杰作。欧阳修若能见到我，必将称我是他的好同志，能做到4时花开5彩缤纷的梦。现在瑞士山庄山下的那个花圃已经变成公共汽车集散站，那个花圃的老板早已不知去向，或许已远走他乡，过着休闲的退休生活。他是否还记得他抛弃的那些花木？他若有缘看到半亩园中的锦带花，一定欣喜异常。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他抛弃的孤儿们，现在我也离开了我们的半亩园，在每年春已尽夏将降临的时光，我怀念，我祝福，愿那一幅艳丽夺目的水粉画变得更美，永远铭记我心。
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Come on in， 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聆听，
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的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丁薇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已丢了。
Starting your own radio show begins at 1150kknw.com. Click on Be a Star for all the details.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